咱们再看后半句，那么英语的成功取决于阅读。我们的阅读占考研的大概是70分左右吧，阅读占考研卷面的大概70分左右。好了，我们知道去年考研大纲进行了一个调整，调整完以后把20分的听力给去掉了，20分的听力去掉以后，首先加了10分的叫完形填句，叫完形填句，还加了10分的叫应用文写作， OK， 加了20分这个，那么就变成一个新的大纲。好了，咱们看这个新的大纲，有大概70分跟阅读有关系。首先40分是我们上课要解决的内容，就是那个阅读，阅读理解，就跟四六级一样的阅读理解是40分。那么20道题，每道题是2分，一共40分。那么我们老题2002年以前的老题是让你读5篇文章做4道题，5篇文章做4道题，而2002年之后的新题是你读4篇文章做5道题。OK， 以前是5×4=20，现在变成了4×5=20。那我问你，哪一个难一点？5×4难还是4×5难？哪一个难啊？是5×4难，当然是这样。五篇文章让你做4道题，当然是5×4难了。你想，那个文章大概都是500多字的文章吧，500-600字的文章，让你读5篇的，然后让你每篇文章上面做4道题。而今天改革以后，你会发现让你读4篇文章，少了一篇文章，而每篇文章里面增加了几十个单词而已，这样也就是说你读4篇文章然后做5道题，你文章都读完了，是不是多做一道题少一道题无所谓啊，是这样。而你新文章整整少读了一篇，所以说现在的考试比以前要简单一些了。好了，为什么？因为2002年之后研究生开始扩招了，你发现了吗？这样因此要把这个英语题出的稍微简单一点，因此你会发现今天比以前要简单一些。那么它是一个4×5=20这样一个大概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每篇文章是500-600个单词这样一个长度，那么阅读速度是每分钟60个单词，大概是这样一个速度。好了，因此这40分的东西是我们上课要解决的一个内容，因此咱们现在先不多说。那么因此这40分首先有了40分。好了，第二就刚才说的那个新题是完形填句，是10分的新题。什么叫完形填句？就他给你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跟考研阅读文章是完全一样的，就500多字的文章，那么里面给你扣掉了5个句子，就5个句子没有了，给你扣掉了5，一般是在首尾句给你扣掉5个句子，然后给你后面给你7个选择，给你7个句子让你填进去，叫完形填句， you know， 就是5个句子没有了，让你从7个句子里面选择，然后 填进去，叫完形填句。你想这是不是全都考你阅读啊？考你阅读里面有一条要求，叫做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吧，是考你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少了哪一句话，里面有7句话呢，这样是考你句子和段落之间的关系，那么也是考阅读，这10分又是阅读。好，50分后面还有10分是翻译， you know， 还有10分是翻译。注意这10分的翻译在考研里面叫做阅读理解 B 项，就大纲规定翻译叫阅读理解的 B 项，阅读理解分 AB 两项， A 项是这40分， B 项是这翻译。你想翻译是不是源自于阅读，高于阅读啊，这种感觉啊。那个翻译里面的句子是完全跟阅读一样难的一些句子，而它里面的你的重要的工作是首先把那段话要看懂了，把那句话要看懂了，就是阅读，而且你再加工一下把它变成汉语把它表述出来，叫做翻译，是这样。所以说这10分也是跟阅读息息相关的，加起来60分了。好了，最后10分有争议，有人说它算阅读，有人说不算，就是10分的，就大家刚上过一课叫完形吧，10分的完形填空，有人说这叫做跟阅读有关系。首先那篇它是个宏观的一篇文章，非常完整的一篇文章，一个小段子这样，因此里面去了一些词，那么首先你得把这个意思要把它把握住，把这个宏观的这篇小的段子把它把握住，然后有些需要添的一些词，那么你通过你的语法的一些知识，一些句子的一些常识，一些逻辑结构把它添进去，因此这10分大概也跟阅读有关系，如果加起来的话应该是70分跟阅读有关系，那么如果不算这10分的话也至少有60分跟阅读有关系，所以你的考研的成败那么取决于英语，那么英语成败取决于阅读。好了，因此70分跟阅读有关系，所以这重要性就咱们不言而喻了，很重要，这样。好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它的重要性。 OK， 好了，咱们谈第二个方面。好了，就是你的一个阅读速度的一个转变，阅读思路的转变，来把笔记记一下。 OK， 第二个方面就是阅读思路的一个转变。好了，这儿我提一句，为什么什么叫阅读思路的转变？大家都是通过过很多标准化考试的同学，比如说你过过四级，过过六级，那么标准化考试你参加了很多，那么这时候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解题做阅读题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思路和套路，这样有同学这样做题，他先把文章看完了，然后去做题，然后去后面去做题，是这样吧？还有情况有同学他根本就不读文章，先把题目看了以后，那么通过题目回原文去找答案，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一边读文章，你这手读了文章，那手把书立起来，那边看着题，这样两边一块来做也可以。好了，你自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一些固定的解题的思路和套路，那么哪一个方式最好，哪一个方式最适合我们考研，咱们一会儿会说。因此你把你的思路先调整过来，那么调整的我先给大家提醒的两个方面是，第一，你把你的以前的解题思路从这个 scanning，有一个词叫 scanning， 咱们以前做四六级阅读叫 scanning， scan 是不是叫扫描啊，扫描或者浏览， 你以前的读文章是一种扫描，就读的很，读文章比较快，那么做题的时候，那么根据那个意思来进行一个提炼，进行一个选择，进行一个对照，那么大概能够把答案把它提炼出来，这叫做 scanning。好，你注意，你今天做考研阅读要先记住一个核心词汇，一个 keyword， 叫做 close reading。你把你的 scanning 把它转变成叫 close reading。close 是个形容词，这里好了，叫做 close reading。翻译汉语叫做精细阅读，叫 close reading， 叫精细阅读。OK， 就是你别再求快了，而要求的是读的细， you know？ 你别再求快了，而要求读的是细。那些过了四级同学，我们知道四级你做题的话，大概是30多分钟做四篇文章，是这样吧？而我们考研，那么大家知道，我告诉你，考研的文章的难度啊，跟六级文章的难度是一模一样的，就它那个词汇量，我们说，首先词汇量它是一样的。第二，那个文章的长度跟六级是一模一样的。六级是35分钟读四篇文章，每篇文章里面有五六十个单词，是这样，五六百个单词，然后阅读速度是每分钟60个单词，阅读速度跟考研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也就是说，你的阅读时间给你分配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考六级的话，它给你规定的考试时间多长时间？你曾经过六级吗？你六级阅读的时间是35分钟读四篇文章。35分钟你去读四篇文章，这是六级。而考研也是四篇文章，它给你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是75分钟， you know？ 考研给你的是75分钟， you know？ 所以如果你过了六级的话，我反而提醒你，你的阅读速度不是太慢了，而是反而是太快了吧，你发现了吗？这样。而别人给你是35分钟让你读四篇，而你四篇文章应该是75分钟去读，你会发现这时间是一半还不到，你发现了吗？这样。也就是说，六级要求你读的是快，是 scanning， 是扫描，是找信息就可以了，不用读得很细。而考研每一句话必须要吃透，那么要读得非常的精细，叫 close reading。 所以咱们第一个把思路转变过来，就是你的这个阅读的方式要转变。 OK， 好，就是读的时间的速度，那么你要把它 slow down， 把它降下来。你如果过了六级同学反而是太快了，而不是太慢了，要把速度降下来。好，第二个就是你的阅读的这个技巧，就解题的技巧要转变，解题的技巧要转变。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在解四六级阅读题的时候养成了一个毛病，这样，比如说我给你出一道题，比如说文章中讲了一个观念，是比如说日本人爱吃寿司，讲了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好了，我给你个 A 选项，如果 A 选项和原文几乎是完全，就和原文的中心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一句话，我请问你是不是答案？比如说我文章讲的是日本人爱吃寿司， OK， 好了，我给你个 A 选项，说日本人并不是不喜欢吃寿司，是这样，几乎是原文一模一样的一句话吧，是这样。好了，那我请问你 A 是不是答案？注意，你如果说不是同学，那是受四六级的影响吧，是这样。好了，为什么你说不是啊？因为四六级里面选项和原文几乎一样的一句话并不是答案嘛，是这样。而在六级里面正好相，在考研里面正好相反，如果你在考研里面能够找到一句话和原文的中心句是一模一样的一个重复的话，重述的话，那么这个选项应该是答案的，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的很多解题思路又把它转变过来，转变到考研上面来，因为他们不是一帮出题的老师，所以这方面也把它转变过来。 OK， 好了，一个是你的时间上要注意，那么一定要慢，读得要细。那么第二呢，就是你的解题思路要转变，那么选择选项的方式要转变，怎么去选择，咱们这九次课会把它说得很详细。好了，这是一个它的一个思路的一个转变，咱也不多说了。 OK， 好了，那么下面第三个，咱们看一下考研文章的题材和来源。第三个方面，看一下考研文章的题材和来源，看一下题材和来源，就是考研文章是什么，咱们今天要把它搞得很清楚。好了，我们知道题材来源大概是分成这几个方面，首先说题材，考研考四种题材，大纲里面规定，第一个叫议论文，第二个叫说明文，第三个叫记叙文，第四个叫应用文。好了，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还有应用文，考什么四种题材。那么注意，在考研文章里面后两种题材记叙文和应用文从来没考过，就考研文章里面的后两种从来不考，也就是说重点是在前两种题材。 OK， 为什么？首先记叙文它不会考你个小说，不会考你个记叙文，记愉快的一天，不会考你记叙文，这样。第二，它也不会考你应用文，而今天来说更不可能考了。为什么？咱们去年大纲修改了以后，刚增加了10分的应用文写作吧，刚增加了10分让你写应用文的，是这样。因此不会再考你应用文。什么叫应用文啊？什么叫应用文？写封信、求职信、投诉信等等，一些什么什么辞职信等等，这叫应用文。还有比如说你买了个微波炉，然后厂家附送给你一个英文的一个叫 manual， 这样说明书吧，这叫做应用文。他不会考你这个的。好了，不会让你读这些东西。好，那么重点放在前两个，一个是议论文，一个是说明文。而议论文占的比例是 80% 左右，就 80% 的比重是考你议论文的。 OK， 80%考英文，另外20%是考你的说明文。什么叫说明文啊？比如有一年考研考了一篇文章叫做 Hot Spot， 什么叫 Hot Spot？是考你地质学上的一个观点嘛，叫做 hot pot， 翻译汉语叫做，我听说火锅我呀了 ，hot pot 是火锅吧我呀了 ，hot spot 是指热点问题，就地球上的热点 ，OK， 就跟火山差不多，叫热点，叫 hot spot， 咱们以后会讲啊。因此，这样的文章讲一个科学道理，讲一个科学的一件事情，叫做说明文。好了，议论文为主，那么说明文为辅，好，这样一个比重，好，不多说。那么来源是什么？那么考研文章是这样，你记住一句话，叫以时效性文章、社会科学文章为主，以时效性文章、社会科学文章为主，以时效性文章、社会科学文章为主。对，先说前半的关键词，什么叫时效性？就考研文章不会跨度很大，比如说去年2004年的第一篇文章，考完以后老师马上去开会，去网上去搜索，结果找到以后，就是2004年的文章是经济学家，美国的杂志叫经济学家吧，叫 Economist， 是那篇杂志里面的98年的一篇文章。好了，今年就是一个月以前我们刚考过研，这样那次的考研的文章里面的第一篇，我们在网上搜发现了是2003年9月18号经济学家里面那篇文章，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不会考你跨度很大的，考10年以前的、5年以前的，不会考你那么远，都是这么一两年的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比重。那么还有第三篇文章我去网上也搜了，搜完以后我发现是2004年1月27号的一篇文章， OK， 那么也是经济学家上的一篇文章。因此你会发现经济学家这杂志是不是很重要，你发现了是吧？咱们以后会说。好了，因此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主要是考你比较时效性的文章。就第二个，以社会科学为主，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我们知道考研文章啊和我们人类对于知识的划分是一致的，咱们人类把知识是划分成三个部分啊。 First one 叫做 Science， 叫做自然科学吧。第二个叫 social science， 叫社会科学吧。第三个叫 humanities， 叫人类学吧，或人文学科，这样。好，什么意思？什么叫自然科学 science？ 像什么理工科这些东西，像什么文，像什么数啊、理啊、化啊，这样，像什么心理学啊，都是 science。你看了，什么叫做 social science？ 就是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叫做 social science 吧。比如说政治学啊、经济学啊等等，什么社会学啊等等，这样东西叫做 social science。然后第三个叫做人文学科，什么东西？像什么文啊、史啊、哲啊、语言啊，叫做人文学科，研究人的，是这样。大概是这么三个方面。而我们中国人划分的更粗，划分成两个，就是文科和理科啊，这样。就是 science 是一类，叫文科 ；social science 和这个 humanity 我们叫一类，叫做理科吧，叫做文科吧，就文科和理科。好了，这是两类。好，因此。那么这比重是什么样子？大概考文科题材的文章占到 82% 左右，就考过的所有的56篇文章里面，我们统计过以后大概是 82% 是考文科题材的，就文科占多数， OK 啊。好了，理科的占到 18% 左右， 理工科占 18% 左右。而且我告诉你，理工科就算是考理工科文章的话，他也不会从那个纯理工科的角度去考。比如说2003年第一篇文章讲了一篇关于剖杀动物的一篇文章，就杀动物做实验， OK， 他不是从动物学、从解剖学角度上来讲如何去剖杀动物，如何怎么去杀，这样不是去讲解剖学，而是讲人类在社会中，人们杀动物那么会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心理造成怎么样的阴影和影响，你发现了吗？尽管是讲剖杀动物，最后还是落实到人的身上，最后还是讲社会科学的事儿，这样。所以说他就算考自然科学也会最后都落实到人身上。再往后一年，去年考了一篇文章，是讲的是人工智能，2004年就讲计算机，讲人工智能的。他也不是从计算机科学，从什么信息学去讲这个计算机，而是讲人类利用了人工智能之后，会对于社会中的人的劳动力，就人的这种思想，劳动力的思想会产生什么影响？就他会替换劳动力，那么因此人会怎么样看待这个新的这种现象，新的这种科学的这种发展，因此还是考这种社会科学。像今年第一篇文章大家看过了吧，上网去搜一搜，文章已经有了网上。那么第一篇文章是讲猴子的，有东西叫僧帽猴，你听说过吗？僧帽猴你我也不懂，是吧？就他反正他就考虑某种猴子，这个猴子他说，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类比，就是人和人啊有一种嫉妒心，是这样吧？人和人是都有一种患寡而不不患寡而患不均，一种嫉妒心吧。比如说咱们都喜欢加薪，你的老板给你提工资，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加薪，你会很高兴，这样。但是如果你听说比如你这个月工资涨了1000，你同事的工资涨了3000，尽管你涨了，说你也不痛快啊，你发现了吗？这样反而你更难过，你发现了吗？这样就人有这种心理。